NASA 科学家详述韦伯太空望远镜使命。NASA 计划明年发射航天器测试保护地球免受彗星撞击。美国务卿就香港立场新闻被迫关闭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打击香港媒体。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2021年美国太空探索收获颇丰，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成功发射。稍后我们邀请 NASA 科学家详解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成就与使命。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晚上就香港政府突袭网络媒体立场新闻事件发表声明。声明说，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自由和独立的媒体的打击，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以及获得由独立的媒体提供的信息的权利，对社会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这些自由过去使香港得以作为全球金融、贸易、教育和文化中心获得繁荣，中国和地方当局迫使自由媒体晋升，从根本上损害了香港的公信力和活力。一个不惧怕真相的、有自信的政府欢迎新闻自由。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变种继续传播，美国每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不断创下纪录。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敦促民众避免参加大型跨年庆祝活动。美国星期三新增了489267例新冠病例，这之前的两天，美国曾创下单日新增感染病例512553例的记录。目前，美国平均每日新增新冠病例超过265000例，打破今年1月的记录。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医生星期三说，他强烈建议人们今年取消参加大型节日聚会的计划，改为跟接种了疫苗以及加强针的亲友小聚。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2021年美国太空探索收获颇丰，除了毅力号探测器成功登陆火星之外，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成功发射，启程去寻找最早最遥远的恒星和星系。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参与韦伯太空望远镜项目的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博士后研究员、理论天体物理学家荣朗英博士，跟我们分享幕后的故事。首先，荣博士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啊，您在这个项目中都负责哪些工作？
对，你好，谢谢你的邀请。那我的研究范围其实就包括建立这个星星演化的模型，和为那个韦伯望远镜提供模拟的预测数据。然后未来我也会用韦伯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来完善我们对于那个星系形成和宇宙早期那个历史的理解。
是，那我们在说到这个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时候，我们的了解可能说这个是体积最大的、耗资最多的。那么对于科学家来说，对于您和您的同事来说，这个韦伯太空望远镜它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它比起之前的这个哈勃望远镜都有哪些进步？
它其实整个望远镜都是一个充满了新的科技。然后先讲它最具代表性的那个主镜，你可以看到它是裸露在外面的，它不像其他的望远镜一样有那个铜子包着。那是因为它的主镜实在太大了，它总那个直径是6.5米，是2层楼的高度。然后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望远镜，它的那个工作的那个镜面的面积足足是哈勃的7倍多，这样子可以帮我们更好收集来自于宇宙早期的光线。然后因为这个镜子实在太大了，所以这个望远镜是塞滚进去那个火箭里面的，所以它所有的部件都是折叠起来，包括镜子，包括底下你看到的那个挡太阳光的那个板子，所以它总共有300多个地方需要慢慢的被打开，所以它在未来的29天一直都在工作，其实就是在慢慢的降温，在慢慢的每个部件被打开，然后6个月之后才可以投入工作。
是荣博士，就像您说的，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韦伯望远镜它的制作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么在您参与的这个科研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非常印象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啊有啊，那也虽说望远镜才刚刚发射，但其实我们的工作已经其实很多年。那这段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规划望远镜的观测，那比如说制定那个观测的范围跟区域嘛。那因为望远镜不能往太阳的那个方向观测，那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观测，观测哪里是很取决于望远镜哪一个月份开始投入工作的。那所以大概2020年中的时候，韦伯望远镜的发射日期被从那个2021年中改成2021年末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工作都需要重做。那所以我们最近几个月其实都很紧张，在等望远镜真的要上去了之后，有一些事情才能继续做。那所以我跟我的很多同事在看到那个12月25号7点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望远镜离开了火箭的最后一节，然后慢慢的朝那个太空远处远去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很感动，说哎，我们的工作终于要开始了。其实
是，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报道中也说到，说它韦伯望远镜它离开了地球，它是去寻找这个最早最遥远的星系。那您刚才也提到说您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工作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望远镜要观测哪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比如说对科学家来讲，您希望这个韦伯它能提供哪些信息，或者说哪些答案？那么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韦伯能让我们来看到什么？
对，你看以前那个哈勃望远镜让我们看到像哈勃深空一样的那个景象，就是一片看起来是漆黑的宇宙，其实里面充满了星系，他们都像我们现在居住这个星系一样，是充满了星星，充满了不同的行星。那所以我们希望韦伯望远镜可以之后再去继续观测这一些的区域，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到更遥远的星系，看到可能亮度更低的星系。那它其实可以帮我们去看到来自于宇宙138亿年历史前1/10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那时候有星系大约在大爆炸之后11多年之后开始形成的星系，它那时候所发出来的光线其实是可以被我们观测得到。然后通过这种观测，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宇宙最早期的状态是怎么样，跟星系是怎么形成的。哎，到底中间经过什么事情才会我们自己的星系到今天才能变成这么大的一个我们住在里面的星系这样子。
是，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这些信息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韦伯望远镜在太空中它的旅程进行到哪里了？那接下来又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和节点？
对，那韦伯望远镜已经发射了5天多了，那所以它现在还在慢慢被打开的状态。然后我今天收到的信息就是它前面的那个遮阳板放下来了，然后很快再过几天它就会慢慢被打开，然后它的旅程还有大概20几天，它才会到达它要到达观测的那个地点。然后它还有一个6个月的那个调试的时间，然后所以我们最早可能到明年的6月或7月就会看到宇宙深处的第一张照片。
是，我们在聊这些 NASA 呀，或者说这个望远镜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可能要问说，我们地球上的问题还有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要去探索太空？荣博士，您的答案是什么？比如说您加入NASA 成为科学家的动力是什么？
那其实我们也住在宇宙之中，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觉得宇宙是很遥远的事情。那其实我们自己所居住的不单是我们的地球，我们还住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面，我还住在我们的星系里面。我们想要理解地球的历史，但是我们也想要理解太阳系的历史，也想要理解我们自己星系的历史，甚至我们整个宇宙的历史。那所以既然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办法的话，那我们科学家也是非常的好奇的，我们不能阻止我们的好奇心去做遥远的探索这样子。
是，那我们刚才也提到2021年是 NASA 这个成就颇丰的一年，那么在新的2022年，您和您的团队都有哪些目标？对于这个韦伯望远镜项目有什么样的展望？
对，我们很快就迎来一整年的很令人振奋的观测，我们会回到哈勃深空去看更遥远的星系，我们也会做一些大面值的观测，去更好理解宇宙那个大型结构的形成。那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暗物质在宇宙早期到底有多少跟有什么样的role， 它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还会用那个望远镜来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遥远的行星，也就是说类似地球的行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有没有大气，或看它们大气层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到底像不像地球一样有氧气或有那个二氧化碳这样子。
好的，听起来2022年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年。非常感谢荣朗英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最近上映的电影《不要抬头看》讲述了即将毁灭地球的彗星被天文研究人士发现但无法引起公众警觉的故事。这部政治讽刺剧中假设的彗星撞地球事件，其实天文学家早已有所设想。 NASA 明年9月将发射航天器撞击小行星，测试是否有可能使其偏离轨道。这个被称为 DART 的项目将为科学家提供数据，来确定是否可以拯救地球免受其他天体的可能撞击。一起来了解一下。
See where asteroids have pummeled planets for billions of years. Now one planet strikes back.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pre-direction test, will intentionally ram itself into an asteroid and alter its orbit forever. At the crossroads of science fiction and reality.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We can learn how to both find those bodies and also hopefully to deflect them and kind of take them away from the danger zone of Earth.
Asteroid is discovered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Earth, and we have an idea of how big that asteroid is and how fast it's coming and when it will hit, t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n we will have an idea how much momentum we need to make that asteroid miss the Earth.
And our simulations are showing much better than that. But we're looking, if we hit the asteroid, we're looking to change that orbit period by about 10 minutes.
我们通过影片了解了 NASA 的新项目，接下来我们就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聊一聊不要抬头看这部电影还有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我们三个都已经是看过这部电影了，那杨博士先分享一下您的观影感受。
好，非常感谢卡拉邀请我做这个节目。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电影了，因为要做这个节目看了一场电影，而且非常的享受这个电影啊。这是一个政治讽刺剧，实际上本来它是要引人大笑的，它的确有很多细节呢让人感到非常的可笑， 但是呢，它不是那种让人马上就捧腹大笑，哈哈哈哈就笑出来的那种幽默剧。实际上，我看这个电影从头到尾，我还是蛮沉重的，我感到可笑，但我笑不出来。尤其是这两年来，我在密切的观察也在思考反思美国的民主政治的运作以及制度本身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在看这个电影的话，就感觉到有一种特别的沉重。所以呢，虽然非常可笑，但笑不出来，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呢，我觉得电影啊非常好，它好在什么呢？它把一个信息时代的科学、政治以及资本，当然还有民众的这个对信息的这种处理，这四件事情搅在一起，啊，形成了这么一个荒诞的一个一个故事。这本身呢是非常有意义的，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幻想小说或者科学幻想小这个幻想电影，像非常有非常现实的这个意义。当然有很多的细节啊，我觉得描述的也比较深刻啊，特别是对于科学家这个主角这个 Randall Mindy， 他的主要职责是让世界能够了解真相，科学的真相。但是在他和这个媒体、权力还有各种的其他的因素进行这个交汇的过程中，他发生了某种变异，这种变异非常深刻，但最终他是回归了。但是这里边的一些细节呢，我认为我非常喜欢这个科学家身上发生的一些细节。他比他的学生就更加复杂，他的学生就非常直接啊，容易看到他那个细微的那种变化，我觉得更加深刻。当然还有一些非常可笑的设计的比较好的一些细节，但是这个儿童不宜啊，尤其是他和这个电视主持人在床上的对话，以及他回归家庭啊，他和他妻子在门口的那段对话，我认为那种细节非常精妙，但是在这儿的儿童不宜，我就不多做这个评述了。
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点，也是说，我就像您，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理解去欣赏这个电影，可能也需要对美国政治或者说对一些时事有相当的了解，才能注意到您之前说的那几点。那方正，我们知道现在对这个电影的评价也是相对比较两极的，但有的人呢，像这个杨博士一样，就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那也有人呢对这个电影提出了一些批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民众是怎么看待这个电影的？
哎呀，我的个人感受跟杨博士是一样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电影，而且今天由卡拉组跟杨博士一块来讨论，对我来讲也觉得挺期待的，因为杨博士是我们的重要的客人，也是在美国的华人里头重要的舆论领袖，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看到杨博士一直是在推进民主方面做一个倡导者。但我知道杨博士第一专业，他的第一出身，他是一个 STEM 领域的，他是个数学家，所以一块来讨论这个电影以科学为基础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二个呢，我自己喜欢他是因为整个语境我自己还比较熟悉，因为主创人员 Adam McKay 他是周六夜现场 Saturday Night Live 出来的，那他是里头最好的作家之一。Saturday Night Live 我追踪了很多年，但是我不看他那些唱歌跳舞的那些内容，但他的政治讽刺确实是非常有才华，而且这帮创作者是没有顾忌的。我在中文世界里看到两极的评价，英文世界我没有特别注意。我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一些中国观众对这个片子提出了比较负面的看法，是因为政治讽刺这个题材是现在的中国观众非常不熟悉的，因为在中国是没有政治讽刺这么回事儿的。在从前还能底下餐桌上讲点政治笑话，在有智能手机以后，谁都担心自己讲的话笑话讽刺习近平，比方说你要是被录下来放到网上去，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所以现在中国不仅没有政治讽刺，从前智能手机时代以前有的政治笑话都已经没有了。你让一个只知道吃素的人去领会牛排的美味，去欣赏脂肪形成的这种雪花纹，这是很难很难的。我是这样看的啊，卡兰。
是，那接下来我想继续问这个杨博士哈，有的人就说我们知道在电影里他是设计了一个这个彗星撞地球的这么一个危机，那有的这个影评人士就说这个危机可能是在映射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危机，那么您认为这个解读是不是合理，就比如尤其是从这个科学发现和政治决策的这样一个错位上，您认为这样说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有道理，它本身是一个文艺作品啊，一个电影就像一首诗一样，啊，他创作本身创作完了，剩下的就是看者自己去解读，你各取所需，各自去解释。那在美国的，我们知道这个环保主义者啊，还有这个对于这个气候变迁的人非常关心的人，他对这个的解释自然就走上那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这种解释没什么错，它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的一种共识遇到了政治上的一种阻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们知道就是气候变暖气候变迁这种事情，全球变暖啊，还有一些不像那个在实验室里可以马上拿出来硬证据的这样的科学结论啊，而且它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命运的这样的一些结论，显然是被政治化的啊，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可能都要想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政治化。这个气候变迁这事情在全世界已经相当程度的被这个政治化，我觉得这些人把它做这种解读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影片中对于一些这个政治人物，比如说总统啊，总统的幕僚长，还有这个媒体人物的这种描述，使人常常使人马上感觉到，哦，这似乎是哪一个总统，好像是这样给人感觉。所以这种讽刺呢，他的确刚才我说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很多人又做他自己的解释，这是正常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电影本身他就在提醒人们，不仅仅是个环保问题，实际上我想把这个电影啊翻译成叫做不要仰望星空啊，我要用这个温家宝当时说的一句话叫做仰望星空。仰望星空就是什么？你要想想人的终极的价值的东西，看看我们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这个重大的议题，这时候你可以了解更深切的了解人生。而这个电影所表现出政治力量还有这个资本的力量，再加上娱乐的这些人的力量，还有民众的这个利用媒体的这种愚蠢，使得这个仰望星空的那种这个人需要仰望星空的那个欲望被压抑，或者冲动被压抑，而这时候就给人类带来了危险。所以呢叫不要仰望星空。所以我有个结论，就是说人只要仰望星空，你就会知道人类的危险。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彗星撞地球这件事，也不仅仅是气候变迁这件事情，任何一个领域里，如果你不常常的仰望星空，你就处在危险中。
是杨博士。
好了，我呼应一下杨博士。
其实
那个杨博士对题目的，谢谢那个杨博士对题目的解读非常非常的有诗意。确实是，就是美国在帮助人类探索宇宙方面是走得很前的。当宇航员第一次到太空，回头看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的时候，对世界、对宇宙的认识，这种心态的这种彻底的改变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一个从宇宙的角度看我们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蓝色但是很渺小的星球的时候，确实有不一样的感受。另外一个方面来解读，就是从政治层面上，这也说明这个作品是一个引人思考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引人发笑的简单的喜剧，一个闹剧，其实有很深刻的含义。我简单的理解，在杨博士底下的一个底层的理解，就是说啊，当问题从天上飞来的时候，有飞来横祸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不抬头看，好像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一样。这就涉及到了杨博士刚才说到的对气候变化还有这样一些科学问题在美国社会的理解引起纠纷的、引起分歧的一个让人思考的一个困惑。因为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研究美国、学习美国、了解了美国的时候，印象是美国是绝对的科学昌明的。然后呢，结合最近这些年看到的一些现象，那我们 对美国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看法。你比方说气候变化是一个问题，你比方说疫苗的注射是一个问题。我们疫苗的注射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我是比较直截了当的一个思考，没有特别复杂的背景在里头。我觉得我相信科学，我就去接种了，对自己有好处，可能也不会妨碍社会。但是美国有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接受疫苗。我们看到疫苗的接种率在美国已经在平台期停滞了很长时间了，就是60%多，剩下的30%多到40%的美国民众怎么样也没有接受。像这些问题，这些事儿引发的困惑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值得关注。那这部电影呢，引发我们的思考，说明它是一个挺好的作品。
是，其实刚才两位的评论也让我想起刚才这位这个 NASA 的科学家他自己说的，说我们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什么要仰望星空，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对于人类的好奇心是不能被压抑的，对吧？而且仰望星空也不影响我们去脚踏实地。那杨博士，像刚才方正他分析了一些我们在这个实际中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个星空上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现在地上的问题，您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有哪些？比如说这个电影中映射出的问题，
电影中映射的问题，刚才我讲了科学、政治、资本和信息这个撞击出现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不相信科学，这本身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以前像方正所讲的，我们以前相信，因为美国的科学昌明，我们认为美国的这个人口以及美国的政治家是非常相信科学的，但最近几年我们发现事实与我们所想象的有很大的差距。我觉得这个科学和真相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哪个国家的真相是容易建立起来啊，那个国家就非常尊重的科学。在中国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中国政府控制了所有的信息，使得任何真相都被掩盖，你没办法很容易建立一个真相。而在美国，以自由的名义，在信息时代就有很多的假信息出来，这种假信息出来，这个假信息背后的力量甚至是一个政治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川普所做，我们也看到这个电影里边的那个总统所做，所以这种政治力量、资本力量、娱乐的力量在后边这个推动的假信息，使得真相非常难以建立起来。当真相难以建立起来的时候，科学就受到威胁。我们看到一个科学家被扭曲成那个样子，还好最后他能够回归，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非常巨大的难题，不仅仅是美国，是全世界的人类面临的这么一个对于真相难于建立的这么一个困境。
是的，方正，我想请问你的观点，就是你认为最终这个电影的结局怎么样？我们大概还有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你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消极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结局？
当然是说我们没有遇到一个超级英雄，最终能够把我们从毁灭性的灾难里头拯救出来。但是放在宇宙的尺度上看，我们确实要，有新的这种思考的方式。你比方说，我们地球曾经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之一，就是6500万年以前，白垩纪末期，一颗小行星10公里左右，跟电影里头的尺寸差不多，撞到地球上，导致地球核冬边的出现，导致了地球2/3物种的灭绝。那个时候，地球的霸主是恐龙，他们不会数学，他们也不会观天象，所以他们只能挨炸。挨炸的结果，恐龙灭绝了。可是呢，它带来的好处是有了鸟类，还有哺乳动物的兴起，也就是说，地球上有了我们人类这样的智慧的生命，我们能够。理解科学，能够摄取事实，然后能够做出避免地球毁灭的事情，跟电影的结局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是这样的。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感谢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祝两位新年快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一年以来对美国观察的支持和关注，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见。